要赚钱，他也会拼命，知道说要静坐，静坐对我们好，那即使脚很酸，我们还是这个努力的去做。但是一条狗的话呢，你说你不要吵，你静坐，那他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他没有那个勇猛性。所以人的特性就是意念胜、犯恨胜、勇猛胜。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要如何保持我们做这个人的特色，在于这三方面。那我们刚才说的做人的根本，也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我们身为人。那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谈到我们人也是众生，所有的众生也就是六道的众生呢，都有共通的一种性质。第一个呢，所有的众生呢都要吃，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所以一切众生呢都依赖食物。那这个食我们看看，一般说 食物其实就是断食，刚才我们这个荧幕上写的断食，就是分段时间来吃，来滋养我们身体的。然后呢就是触食，也就是我们还要有舒服的感觉，所以如果太冷啊，太热啊，或者是说你住的地方太不舒服啊，有的人会因此而受不了而生病。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思食，也就是思想的思呢，那这个思食呢也就是这个有希望渴望说能继续生存下去。那这样子有，所以有些人呢他如果说有的吃住得也很舒服，但是他心里不想活了太颓丧了，那他也会放弃的。然后事实呢也就是支持我们的这个根深，认为我们这个我是一个实在的我，那这样子呢让这个众生呢就不断的一直轮回下去。这个是实。然后另外呢一个所有众生呢六道众生的通性呢，也就是爱欲，也是欲望五欲。那我们所有的众生不管天人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种种的都爱自己我们人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最热爱的是自己，还有我们爱我们周遭属于我们的东西境界爱。然后不单单如此，到要走的时候呢还有不舍得走那个还希望继续生存，叫做后有爱那这个是所有的众生因为执着于自我，那所以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共同点呢就是自我感，就是本来呢我们这个我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合的，是不是实在的一个个体，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把所有的众生呢都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呢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一种自我感这个然后就处处的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一般我们就说无明，就从这个根本的无明就产生了我见，也就是我执然后这个爱染然后还有这个慢心，就是阿含经里面谈到就是见，把这个无明呢从无明升起，这个根本见，是我们常说我见我爱我慢我痴那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常说众生的通性贪嗔痴，那其实也就是从这个见爱慢这个分析出来所以贪呢其实是从爱发展出来的，嗔就从慢心增长出来，痴呢也就是知见上不了解自我的真相，不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了解因果，那这一个是痴。所以所有的众生六道的众生都有这三个通性。那我们人也是众生，也有众生的通性，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人生，我们需要坚强人的特性， 不要去加强其他众生的通性，否则的时候呢，否则我们就会真的会禽兽不如哈。所以在还没有谈到如何培养人的特胜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谈六道众生的特性。六道众生呢，我们说天啊，天呢太享乐了哈，沉迷于这个享乐，懒于思维哈，所以据说呢，这个在佛陀时代，这个佛陀僧团里面啊的一位这个医师哈，那他呢往生了，因为他照顾僧团嘛，那他升到天上去。那这个穆建莲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子病了，他想，哎，如果这位医师还在的话呢，他可能会医好我的弟子，所以他就以神通到天上去。在天上呢，哎，远远看到这位医师啊，然后他在跟天很多的天女啊在玩乐，这个穆建莲就在那边等着啊，然后这位医师呢啊，走过来，就经过他，只是跟他嗨一声，那也不跟他顶礼，也不停下来。那穆建莲就很生气了，他说：“在人间我是你的老师，你怎么到这里你对我一点都不尊敬呢？”他说：“没有，我没有对你不尊敬啊，我还跟你嗨了一声呢。”那他说：“这里太多享乐了，我享乐都来不及了，还有机会跟你说话吗？”啊，所以呢，这就说到在天上呢，太多的享乐啊，懒于思维，其实不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啊。那人间呢，就苦乐参半啊，给你快乐一阵子，苦就来了啊。那我们知道说，人是这个世间呢还是不圆满的，我们要修持，还有做人呢有思想的能力，还有惭愧心，还有勇猛力，所以是适合修行的地方啊。所以做人的时候呢，也就因为我们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有改变自己的能力，我们因为有思考能够这个判断什么是对什么错，所以我们所造的业的影响力也比较强。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做人的时候，如果能够提升我们的善业的话，它是我们在六道当中上升还是下堕的一个扭转点。所以这是人。那当我们说到做人的根本，那希望说，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好而不是更差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去造这个恶道的众生的这种习性啊。那接下来的是阿修罗。阿修罗呢，在经典说阿修罗的疑心很强，很爱怀疑啊，就是过度敏感，特别怀疑。佛陀跟他说四圣谛法，他以为佛跟天人这个天地呢说了五圣谛啊，可佛跟他说八正道呢，他以为佛跟别人说了九正道啊，所以他就疑心很强，然后呢很容易嫉妒啊，很爱斗争啊。所以如果我们之后呢，有这样子的这个疑心也特别强，喜欢嫉妒，喜欢斗争的，那我们就是在种阿修罗的因哈。还有畜生呢，畜生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就比较我们常常就说人在众生当中 IQ 最也比较高哈。那这畜生呢就疑痴心哈，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没有所谓的这种惭愧心。你比如说两只狗在抢东西吃，你说我们不要抢，这是抢，或者是说它的样子很难看，你说，哎，你不要吃的这么难看，吃斯文一点，它听不懂，好，它没有这个惭愧心。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动物呢乱赢，互相残杀不知恩情。所以这一个呢就是畜生以痴心比较强，没有惭愧心。然后呢另外就是恶鬼，恶鬼呢就是长期一直在，就是不能够得到满足，一直在渴望，一直在饥渴当中， 其实呢，这个是从他的悭贪吝啬的因而造得来的啊。然后地狱呢，也就是贪嗔痴特强啊，造了特别恶劣的这个罪业，所以就得到这个疾苦的这种果报啊，尤其是嗔恨心强啊。所以简单的说呢，因为我们老师觉得怀疑心很强，畜生呢就是愚痴心太强啊，这个就容易堕畜生道。然后恶鬼呢就是吝啬贪婪啊，还有地狱呢就是嗔恨心强啊。那所以呢，我们人呢也是众生，我们也有众生的通性，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警惕啊，不要去加强这种贪嗔痴、怀疑、嫉妒、好斗争这些通性，而能够呢培养人的特胜啊，保持做人的一个根本条件啊。要怎么样啊？我们说人的特胜，就我们的意念胜，能够好好的听闻这个好的教法，能够有惭愧心，改过自己的坏习惯，能够有勇猛刻苦耐劳的精神。那要怎么样去培养，然后保持我们这个做人的根本，让我们不堕落呢？啊，那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持戒啊。所以这个持戒呢，它其实是保护我们呢，让我们不堕落啊。所以这个是戒啊。那什么是戒？很多人听到戒呢，就想叫戒条，就是这条不能做，那条不能做啊，背一下那些戒条哈、啊。然后呢，但是事实上呢，戒它的意思呢，不是这个只是条文叫你背一背啊，然后就是佛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其实重点呢，就是要以戒来净化我们的身心。所以戒的它的真正的意义呢，其实是平治，也就是平定我们的心，能够治理，让治理我们的烦恼，让它得到清凉啊。所以它的功用呢，其实就是能够让恶停止，能够让善行升起啊。所以佛陀的戒，它的本意不是要这个用这个规章来说，我现在成佛了，所以我必须写一些戒条来约束我的弟子，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希望说借助这样子的一些规范、一些方法，让大家能够得到内心的清净。所以我们如果说烦恼心里呢烦动恼乱的话呢，这个就在经典很热闹，心就是我们心里很烦啊，很生气的时候，那种热闹啊，然后很多的忧悲苦恼啊，懊悔种种的。那如果能够持戒，心能够清净，没有什么这个懊悔的事情啊，就能够得到安乐。所以戒呢，它的作用是让我们心得到清凉。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持戒只是在戒条上这个表面上勉强的去，在表面上做到，但是心没有得到清凉，其实并没有真正持戒，没有达到戒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的戒还没有持好啊。所以这个是说到戒的意思。那这个戒呢，有时候也称为律仪，律仪呢也就是以它能够来帮助我们防非止恶的功能啊，就是一些规这个仪轨能够呢帮助我们防非止恶。那能够防非止恶呢，其实有的比如说修行很好，他像佛陀时代很多的修行者，他能够他烦恼轻，然后借助修行启发智慧，而他启发智慧而身心自然清净，那这是以智慧而离烦恼，叫做道共律仪和道共戒。那有的是以修定而离烦恼，那这是定共戒啊。那一般我们呢，就是能够深信三宝啊，对三宝有清净的一个信心，对佛的教法啊，这个因果四圣谛啊， 无常无我的道理，我们能够有坚固的信心，发心在佛法中修学，依佛的教法去一步一步的修学，那就是依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呢，是一条一条的不同的戒啊，那一条能够得到自在，就得到一分的解脱啊，这个叫做别解脱戒啊。那我们现在一般所跟随的学习的就是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的内容就五戒、八戒，出家的戒有五类，还有菩萨戒啊。那就要说，如果你有其中一条你能够持得非常自在，那你就在那一条得到解脱。比如说我们不喝酒，酒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有酒没酒你还是自在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在这一条戒你是得到解脱，所以它叫做别别解脱戒啊。那好，我们现在谈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做人的根本啊。那做人的根本，我们佛陀呢提醒告诉我们呢，就是要守持五戒。那佛陀刚才我们说到，他并不是说我成道了，所以我要制定一些规章让我的弟子们遵守。其实他的缘起在于一些在家信众啊去找佛陀，佛陀成道了，大家佛法呢也越来越多人喜欢，那有这个佛弟子呢去这个有一些在家居士去问佛陀，他说我们如何得到今生来世的幸福生活啊？那要得到今生来世的幸福生活，当然啊，首先就是我们不要堕三恶道，最根本的，堕了三恶道，没有今生来世的幸福生活可言啊。所以要保住人生啊。那所以佛陀呢，就慈悲的告诉大家，其实佛陀是怎么样的制定五戒呢？其实是随顺因果法则去制定的，也就是随顺善因的善报，恶因的恶报的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法则去制定一些学习的方法，让大家呢能够止恶行善啊。所以他的这个戒的佛陀所定的这个规范，其实是发自于佛陀的慈悲，希望帮助众生呢伤害其他众生啊，因为当你伤害其他众生的时候，必然带来恶果啊。那所以鼓励众生呢要慈悲护身，也就是说，其实它的根本原则在以己托他情，也就是以你自己的感觉去体谅别人的感受，就是我们自己不喜欢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不要那样子对待别人。所以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那我们希望说大家，我们希望快乐，别人也希望快乐，所以呢我们要避免伤害其他的众生。然后呢也透过这个戒的这种规范呢，让众生呢减少一些坏习惯，避免众生堕恶道，让他们能够离苦。那也借助这些规范呢，鼓励众生啊行善而得到快乐啊。更重要的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戒的精神的话，能够帮助众生净化身心啊，断除烦恼，顺向解脱啊。所以佛陀的这个戒呢，其实不是一个约束我们，或者是只是一个佛陀的戒条，而事实上呢，它的根本原则呢，就是在慈悲爱护众生，也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学习慈悲爱护所有的众生，也爱护自己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戒呢，其实是佛陀的劝导，不是佛陀的命令啊。所以如果说有人不遵守戒，那也如果说这个人遇到这个最后遭受到苦果，也不是佛陀在惩罚他，是因果，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这个戒呢，其实 在经典里面常常说布施，我们上个星期说布施，布施就是牺牲我们身外的东西来利益众生，这是很有价值的这种行为。但是能够这个克服自己的这种欲望而来利益众生呢，这个是更难得的啊。所以戒呢，其实佛陀就告诉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喜欢快乐，别人也喜欢快乐，所以当我们自己的欲望会超越而会影响到别人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克制自己以利益他人。那所以这个比如说我们很想这个去拿别人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要想到说，如果我拿了这个人的东西，这个人失去了他的东西，他会很难过。假设我的东西不见了，我也会很难过。所以这样子呢，将心比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克制自己，这是不对的，这样子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必须要制止。所以在这个持戒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如果要做得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坚强的毅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习气还有外在的诱惑太好的东西让我们心呢蠢蠢欲动，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会纵容我们，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有毅力呢去坚持，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把戒持好。那在经典里面佛其实有说过一部经叫做五大师经，这五大师呢其实就是说，他就是说五戒呢其实就是五大师他说因为我持不杀生戒，所以你不怕我会伤害你，因为我持不偷盗戒，所以你东西放在那里你不用怕我偷盗，因为我持不邪淫戒，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家庭的人会被我这个欺负啊。然后不妄语戒，你不用怕我欺骗你。那不饮酒戒，你不用怕我饮酒然后变成疯狂啊，会伤害人哈。那所以当我们能够持五戒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种没有畏惧的心，人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心安。这个是施以无畏施啊，所以这个是五戒呢，也叫做五大施啊。那除了说这个五戒为五大施之外呢，五戒如果要能够持得更彻底呢，就不仅仅是在止恶，还要做到行善。比如说除了不杀生，我们要护身；除了不偷盗，我们要布施；除了不邪淫，我们要鼓励良好的道德啊；除了不妄语，我们要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做诚实语；除了不饮酒，我们要这个培养正念啊，静坐听闻佛法，启发智慧啊。那所以从持戒呢，不单单止恶，而能够做到行善呢，那这样子呢，就能够让我们不单单能够保持做人，还能够在做人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因缘条件以及福报。对，那让我们呢能够奠定一个学佛的一个基础这个是说到五戒的简单的前提那五戒的内容呢，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说这个五戒的内容。但是简单的就是说，这个五戒呢，首先只是第一个是不杀生。那所谓的这个五戒的内容，刚才我们说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别人那什么样的情况才造成不杀，才造成杀生戒呢？也就是我们起一个本，然后你采取行动，对方死亡，那就是杀生。那这包括呢，不单单是你自己动手，有的时候有的人不动手，他会纵容别人动手，或者是同意别人去动手，或者是鼓励别人去动手，那这一个呢也有罪过的。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没有 杀死啊，但是伤害了对方，比如说有的要石头丢啊，有的这个是，但是你有恶意想要伤害对方，用棍子打他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呢，虽然不是因为对方没有死亡啊，那是在这个伤害呢，虽然没有构成这个杀罪，但是呢，还是要负责任啊，而且就是也是属于杀的，说罪可能比较轻一点，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啊。那第二呢，就是不逾期，也就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我们就去托取领去拿啊。那这个包括抢啊，或者是偷，或者是霸占，有的人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那种恶霸哈，就是这个声音大，然后力气大，然后就比较凶霸一点，就去霸占人家的东西。这些呢都属于这个不逾期，也就是不偷盗啊，就是盗属于盗戒啊。然后呢，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也这个有些人常说哦，因为这个我妈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去偷偷的拿过来给孝养我妈妈啊。那这样子的也是不对的哈、啊，就是不能以饥饿、疾病或者孝养父母啊、供养儿女啊，这样子呢去盗取，这样子呢还是偷盗。所以如果希望得到一个平安的生活呢，我们尽量不要触犯这五戒啊。然后这个邪淫呢，邪淫就是除了合法的公认合法的这个夫妻之外呢，这不应该有第三者的行为啊。所以这个是不单单如果说危害了这个，不单单伤害到对方，也破坏了自己以及他人的家庭，还有让社会持续的这种正常性啊。所以这个是邪淫，这是我们要避免的。然后妄语啊，这个妄语呢，就是说不诚实语啊。这个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亲戚朋友的利益啊，或者是为了要这个陷害对方啊，就是专门说一些不尽事实的话啊，不知道的说知道，知道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有，没有的说有，是的说不是，不是的说是。那这样子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让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得到利益，使到别人受害，那这是妄语罪啊。这个所以尤其是当我们说妄语是为了自己以及这个自己有关的人的利益，而且害了别人，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妄语罪啊。然后第五呢，不饮酒啊。这个前面呢，不杀生、不逾期、不邪淫、不妄语呢，叫做性戒啊。性戒就是在根本上呢，本质上呢，它就是错误的。所以在我们社会当中，这也是不允许的啊。这是根本就是国法呢，也要制裁的，是根本就是错误的。那不饮酒呢，叫做遮戒啊。所以常常有的人说，我只喝一点点，我不醉，有没有关系啊？那既然喝一点点也不醉，那你喝来干嘛？所以不饮酒呢，为什么佛陀要制定不饮酒？这个它是遮止我们呢去犯这个，遮止我们呢去犯这个以上的这四个错误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饮酒啊，这个酒能够乱性，让我们的这个失去理性，不能自制，一醉的时候非常误事。我们新闻也看了很多啊，一些这个高级的经理啊，或者是一些高官啊，平时这个都非常的端正，一饮酒醉了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在律典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在佛教的律典里面记载着一个故事，说一位佛弟子呢，本来持戒非常紧的，但是呢，醉了啊，同一天里面就犯了四个重罪啊， 这位 佛弟子呢是一位在家居士，他平时都蛮遵守的。那有一天呢，这个是佛陀还没有治不饮酒戒之前，那他呢在这个在家里，有人可能他太太放了一瓶东西在桌子上，他就喝了，原来是酒，他就醉了，醉了。那结果邻居呢的一只鸡飞过来了，这个尾巴可能很矮吧，就飞过来，他就抓了这鸡，然后就杀了这只鸡煮来吃了啊。那隔壁的邻居呢就跑过来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鸡？我说没有。然后隔壁这个来过来的这个邻居呢，又是一位年轻的妇女啊，她又欺负了人家啊，所以呢一下子呢就把所有的戒都毁了啊。这是鸡飞过来，他就抓来杀了，就第一个就是不遗弃啊，就是偷盗嘛，他没有问他就抓杀了。然后隔壁来问说，有没有看到我的鸡？他说没有啊，那是妄语戒了。然后呢又欺负了人家，就邪淫了啊。所以呢你看，一个饮酒一下子就可以把前面四个重戒呢一下子就犯了啊。所以呢佛陀说，这个酒呢是毁败呢我们的这种道德的一个根本啊。而且这个让这个饮酒呢让我们迷失颠倒。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一个清醒的一个思维，我们现在大家没有罪啊，佛法还是有很多东西看不懂，世间上也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判断，那更何况喝酒让我们呢更迷糊啊。所以这个饮酒呢跟要智慧呢是刚好不成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能够一个清醒的脑筋，能够保持心境心的一个平静希望能够启发智慧得到解脱的话，那这个不饮酒坚持啊。那这个是说到五戒的内容。那如果要受五戒怎么受呢我们这个在皈依的时候，我们一般佛这个学佛听闻佛法，然后退到一个程度呢，就希望说能够皈依三宝。所谓皈依三宝呢，就是把佛法身接纳到我们的心中，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为我们修持的准绳，以身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这个皈依三宝就是换句话说，以三宝为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指引这是净行受。要归就是说这一辈子我们就是依循佛法身的引导作为我们生活上的指引。那五戒呢其实也是要进行受持的，也就是要这一辈子要受持的。那皈依三宝呢其实就是对三宝升起一种尊敬心，向往三宝的教法这个发愿这个奠定自己的志愿，要向三宝学习以三宝为我们生活的指引。那有这个心愿之后呢，不是只是心愿我们不能够只有心愿，我们一定要能够实行。所以实行呢三宝的教法其实就是五戒所以真正来说呢，一个皈依三宝的第一佛弟子呢，一定要努力学习五戒在皈依的时候我们也有说到这个皈依过后呢，我们也会发愿从今日乃至命中护身，其实这个就是戒的一个大纲然后呢过后再说五戒的时候，其实是从护身的这部分呢再来分别来说明而已所以这个皈依三宝，如果说不想，有人说我皈依三宝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行五戒，如果说你皈依三宝，那你就是要向佛法僧学习，那要向佛法僧学习又不想要行五戒，那就是换句话说你的信仰而没有行为的改善，那是缺乏真实信仰的一个 一个证明啊，不能算是圆满的啊。所以如果说，所以至少呢，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学习啊。如果在佛陀时代，其实皈依三宝过后就马上受五戒，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比较胆怯。那但是你胆怯，你还没受五戒的话，还是要努力的学习，不要说我还没受五戒，我可以做这个，我还好，我还没有受五戒，所以我可以去喝酒。我还没有受五戒，所以我可以说谎。其实因果还是一样的啊。所以皈依三宝过后呢，就真正的如果了解到三宝的功德、三宝的教法，就了解到说这五戒是应该要学习的啊。那如果皈依而不受五戒呢，只能称为假名的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夷就是这个佛弟子啊，这个男性跟女性啊。那因为佛陀也知道说，很多人啊，这个意志比较，这个习气比较重，意志不够坚强，一下子要全部受呢，可能有的人说先说哦，我不敢亲近三宝了，那就失去了接引他们的机会。所以佛陀非常非常的慈悲，还可以随个人能够持的多少，一分一分的受。有的人说我只能受一条，受一条就一分的。菩萨，那要受两条的，那就两分的优菩萨或优婆夷啊。如果能够受三条、四条的，那就多分的优菩萨或优婆夷。如果五条能够都受满的话，那就满分的优婆夷。可见佛陀的慈悲啊，能够尽量的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舍一切众生，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啊。那所以这个三皈之后就要受五戒，那不能够不敢马上受，也要努力的去学习，然后尽量的一分少分多分慢分的不断的进步，那才能够真正的，才能够渐渐的得到佛法的真正利益啊。如果我们皈依三宝了，但是不愿意去落实这个佛陀的教法，那事实上，我们还是很能得到的利益。那持戒呢，其实也很有功德的啊。所以在经典常说，持戒呢是众福之所归。那持戒的人，他道德行为端正，受到社会的尊重，人天欢喜，天龙护持啊。所以这个是持戒，然后邪恶的鬼神呢，这个都会躲避的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呢，事事吉祥啊。还有呢，持戒的人他不造恶，心地清净。然后我们刚才说，持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那就如果说不单单你能够止恶，还能够行善啊，这个升人间甚至天上。当然我们不要升天上，因为天上不是修行的好地方，我们还是希望升人间。然后戒呢，其实是定以及慧的一个基础，所以依戒而能够引发种种的处世功德啊。我们如果想修定而不持戒，很容易变成邪定。然后如果说，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依戒、能够持戒的话，心呢就会比较安住，不会那么狂野，心能够比较平静，那修定呢就有帮助。所以戒是修定的一个基础，而定一定呢，那才能够启发智慧，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所以这个经典说到这一句话，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菩提道的修学，戒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不单单是菩萨道，其实这个三圣的这个修行，戒都是一个很根本的基础，从这里呢才能够生长出种种这个种种的善法啊。所以戒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戒呢，看时间。
可以，应该可以。
好，还有时间是吗？好，那 那个持戒，刚才是要戒的功德，那还有持戒的这个动机啊。不管是我们是希望生这个来生更好，或者是希望说能够借着戒能够断除烦恼啊，或者是发菩提心，其实它根本呢，其实还是以慈悲护身为基础啊。因为佛陀一说五戒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感受去体谅别人的这种感受，而慈悲爱护所有的众生啊。那要这样子的心呢，作为一个基础的时候呢，它能够在我们学佛道上呢，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进步啊。当然有一些人这个持戒啊，是为了自己不要堕恶道，自己能够有福报啊，这个还是不够圆满的啊。希望说除了这样子呢，也要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长养我们慈悲护身的心。然后同样的，如果只是要断出离心啊，这个要断除自己的烦恼，但是也在断除自己烦恼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升起慈悲护身的心呢，那是最好啊。那这个发菩提心，以发菩提心来这个持戒的呢，就最主要就是希望这个不要自己呢以戒呢来这个提醒自己，不要有损害他人的心啊，要能够给大家那种一个安心。就是施大家，给大家无畏施啊，给大家能够得到安心。所以持戒的动机会有不同。所以像刚才我们说五戒，大家以为说刚刚学佛的才学修五戒，其实呢，菩萨戒也不离五戒，只是在深度以及它的这个清净度来说呢，可能比较不一样啊，所以就看我们以真上心去修五戒，还是初心入五戒，或者以菩提心修五戒。其实他如果是以菩提心去持五戒，五戒就变成像菩萨戒一样啊。所以是这个持戒的动机呢是很重要。好，那我们知道很重，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持戒能够得到清净呢？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戒的重要性啊，就是在这个在生死大海当中啊，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我们要能够保持在做人啊，这个不要做至少人啊，当然我们希望升天到人天的这个能够至少做人，然后这个不要堕到三恶道去呢。我们需要戒呢，像救生圈一样的让我们浮起来啊。所以这个戒呢，就像在生死大海上的这个救生圈，避免我们堕落三恶道，它是做人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它的重要性，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掌握戒律的精神，也就是要慈悲爱护所有的众生啊，培养慈悲心。然后有这能够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们要升起精进的持戒的精神，才能够把戒持的精进，才持的清净。那这个精进的持戒态度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了戒的重要性，掌握了戒律的精神，知道其实它是对我们自己，对所有的众生都非常重要，都有好处的。那我们要欢喜的遵守这些规则啊，不要找很多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一个过失，或者是找很多的借口让自己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就好像说啊，这个我们这个疫情的时候啊，说不能出门啊，我们会找很多一些出门啊。今天说我要去。我的鞋子破了，我要去买鞋子，然后明天就说哦，我的这个冬天到了，我寒衣不够，我要去买衣服，然后明天呢，我要去买酱油，后天呢，我要去买糖，在大后天呢，你要去买米， 在大后天呢就去买米粉，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天呢都有的出门。那这个就是不能够这个遵守规矩，然后找很多理由来隐瞒自己的欲望哈。那如果我们持戒也是这种态度的话呢，那就戒就很难持的好。那第二种呢，就是不要讨价还价，挑战戒律的底线，这个也很多人常说，不饮酒，是不是有在某种情况之下不饮酒的呢？是几滴酒才算是犯戒呢？啊，就是要喝到那几滴吗？啊，要不然就说啊，我去 pub， 我去酒吧，去，因为我要去跟朋友联络感情，不然人家说我不合群，所以就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有通融的呢？所以有很多呢常常会来会问讨价还价哈，甚至我曾经遇过一个来问他啊，他这个其实他这个是就是应该是婚外情吧，他因为他的先生病了，然后他就碰到另外一个那个太太也病了，他说我们两个人都同病相怜，所以我们需要有人讲话，所以我们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特别可以的？那就是希望说找一位师父呢跟他说，是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可以啊，他就说可以了。那所以这样子的就是去讨价还价，挑战戒律的底线。佛陀治这个戒其实是帮助我们自己，所以这样子的是被逼性的去持戒，这个不能够自觉哈，是被动性的，那这样子呢很难得到持戒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知道说持戒主要是要净化我们的身心，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并没有反观我们的心，刚才我们说戒的根本意义就是能够达到清凉，那这样子会达到清凉吗？对不对啊？所以呢，所以当你想挑战戒律的底线的时候，你就问自己，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可以，但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可以达到心的清凉吗？如果不能达到，那你就不要做了，因为你做了过后你心里会懊恼，你心里会反悔，这样子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你心不安，那你接下来你想要修持禅定，你很难静下来啊。所以呢，这个戒啊，这个不要自欺欺人。佛陀治戒不是来约束我们，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净化我们身心。所以，如果我们把戒当成是好像是持来给佛陀交报告的，而不是用来净化自己的心的话呢，那就失去了戒的意义啊。另外就是不要轻视小小的戒，就刚才说这个戒就像救生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死大海中浮起来，能够保持人生游到彼岸。所以如果这个救生圈呢破了一个小小的洞，有的人说这个小小的戒没有关系，你破了一个小小的洞，它就会泄气了，它泄气等一下它就沉下去了啊。所以呢，这个不要轻视小小的戒。还有呢，如果有做错事，我们要忏悔，忏悔则安乐啊。就像我们常常有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妈妈说这个碗是谁打破的，我说我刚才不小心打破的，妈妈说以后小心一点哦，不要一直打破碗哦啊。那你讲过了，妈妈也发过牢骚了，那过了你心里就安了啊。但是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而且找理由不是就把它推给弟弟推给哥哥推给别人，那就越来越制造更多的错误，那你心就越来越不安。所以呢，当下忏悔则安乐啊。所以 这个是持戒的一个精神。然后还有要虚心学习啊，接受劝谏，有人劝导我们或者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虚心去接受。还有呢，持戒很重要，不要轻视别人。很多人呢，我持戒，我会守，我守五戒，我戒持得很好，就开始轻视别人。这个人皈依三宝20年了，也还过去守五戒，然后就开始看不起人。那这个对我们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对方可能有他可能他的习气比较重，那我们应该可怜他，而不是轻视他。当我们轻视他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慢心已经升起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持戒，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骄慢心升起了，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烦恼在升起，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所以这个是说到持戒啊，要怎么样让它清净，这些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有的人说戒很烦啊，最近我们说这个管制，然后现在我们慢慢开放的时候，很多地方说来的时候要用酒精液洗手，要戴口罩，要量体温，烦死了。很多人觉得烦，为什么觉得烦？因为你不情愿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对我好，也对大家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你不觉得它是一种约束的话，你就很自在啊。所以有的人认为戒是一种束缚，那为什么觉得会是束缚呢？这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一直想要超越，然后戒告诉你不行不行，它要把你拉回那个范围，但是我很想爬篱笆出去。所以我们常常去到一些地方，比如说你去到动物园或者是到这个一些景点一些 lookout 景点，它会有一些篱笆或者是说温泉区之类的，那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你不要超越这个范围，超越这个范围你就会有危险。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喜欢被约束，我们就很想推篱笆爬篱笆那但是爬过去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被约束，是因为我们很想爬出去。比如说你很想爬过去，你去到 Blue Mountain 的路口，你很想爬过去一条界限，你觉得爬过去那一边在那边拍照会更好看，但是偏偏那个篱笆在那里就 no 不能过去，你就觉得没有人看到，我想爬过去那这个就有危险了所以我们持戒呢，如果有这样子常常有这种冲动呢，刚才说是我们的欲望一直很想超越，那这个这种感觉到束缚，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就是太过让我们的欲望奔放所以一下子要被控制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暂时的快乐，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束缚。但是这是真正的束缚吗？所以如果我们是觉得说对这个篱笆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要超越，是对大家的安全，那你放下你是自在的所以这个短暂的一个束缚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短暂的束缚反观自心，为什么我一直很想冲动的要爬过去呢？是什么在推动我呢？是我的欲望。那这欲望在哪里呢？那我们把它放下的话你说原来欲望真的带来苦让你更了解，得到法喜，你身心自在所以从因为我们的欲望而让我们觉得束缚，但是当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这种贪嗔痴的这种束缚的话，突破这无明的束缚的话，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解脱。所以换句话说，戒开始会给我们一点束缚，是因为我们 跟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呢有一点想超越，有一点想有一点有一点想爬出去篱笆之外，但是这个篱笆一直把你关回来。但是等到我们已经习惯了，那有没有这个篱笆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啊，那时候呢你就得到真正的自在啊。所以持戒呢，有的人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压抑我们自己啊，其实也不是压抑，持戒呢其实它不是一直在压制我们，重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要我们约束我们自己一下，但是约束过后我们要反观，用佛法来反观，改正自己，然后最后超越得到自在啊。所以这是戒啊的一种作用啊。那今天谈这个五戒啊，所以五戒的个人的根本，这是我们必须要谨记的啊，以便保持我们的人生。那戒呢是佛陀慈悲的劝告，它不是他的命令啊，所以如果犯戒也不是求佛原谅我们，其实我们要自己忏悔自己的错误。那佛的戒的根本精神是布施，那戒呢五戒呢也叫做五道布施啊，然后以戒为根本能够长养出一切的善根。那这句话呢，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今生不向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啊。这句话可能大家也蛮熟悉的，其实也就提醒我们，这个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啊，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今生已经得到了这个人生啊，因为唯有做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修行佛法，我们有意念圣，有犯恨圣，有勇猛圣。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今生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来好好的修持。今生不好好用这个身体来修持，继续至少继续保持人生，能够来生继续的修学，那还要等到哪一生才获得这个可以修行的人生呢？因为我们今生如果懒懒散散，然后种下畜生因，种下恶鬼因的话呢，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这个人生修行。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我们做人能够亲近佛法修行的这种机缘啊，守持境界，保持人生，行菩萨道，自利利他。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现在不知道时间多少。